道的题目是愿神的国降临。在2013年，我曾经去了一次大峡谷。这个大峡谷还不是我们常常去的那个大峡谷国家公园啊，这个大峡谷就是那个在它旁边呢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地方叫做修派。这个很难定到的哈，因为呢你要定它了，你要1月1号临时的时候你就打电话去，几分钟之内就定完了啊。我的同学就定到了哈，所以我也有幸那一年我就去了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那个岩石是红色的，那个水呢深蓝色哈，像海水一样深蓝，不容易哈。那个草是绿色，所以呢我也搞了一些颜色搭配，我就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哇，走在那里很漂亮，非常漂亮。那个蝴蝶啊在旁边飞呀飞呀，我就觉得我真是上了天堂了哈。我一生当中假如有哪一次的经验最像是上了天堂啊，就是那个了。当然我们知道天堂比它美丽的多啊，因为圣经说天堂没有海，天堂没有一般的海，有玻璃海啊。这个为什么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今天也不说。我想说的，天堂确实十分漂亮，但是今天还不是讲天堂，今天我们讲天国降临了，就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有可能吗？有可能哈，因为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住在地上，如同住在天上。那很多人说我也信了主啊，我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是因为我们还不够专注啊。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圣经是如何讲，因为圣经确实讲天国。那我们今天就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看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天国啊。很感谢神啊，今天刚好上主一些也有人讲到八福，那今天我们也讲一下八福。刚才念到的经文是八福里面的第一福。八福在哪里啊？在马太福音第5章刚开始那里啊。要是大家有经文的话，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一边来看一边来思考马太福音第5章那里讲什么呢。因为前4章哈，都是讲耶稣的家谱，耶稣出生，耶稣拣选门徒啊，讲这些。到了第5章开始，耶稣出来讲道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不一定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但是马太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有5次的讲道，这是第一次，登山宝训是第一次，而且八福就在他开头的地方，所以可以说八福是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耶稣讲到一开始就讲八福。那我们今天来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什么叫虚心呢？啊，有些人以为虚心就是啊，我很谦虚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这里有人打乒乓球的哈，我也去过1-2次，哇，这些人打得真好啊！哎呦，很低的球都能够抽上去哈，啊，我就夸他，哎呀，我说你打得真好啊，打得像国手一样，啊，那些人都很谦虚，一般般呐，啊，一般般呐，很谦虚哈， 是不是这就屈心了？啊，这里讲的虚心还不是那，这里讲的虚心是灵里面的贫穷，就是说我知道我灵里面很缺乏，我知道我灵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有福了。灵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倒空自己啊。今天讲主义学的啊，我们的老师也讲，你不要把你以前的那些东西还拿出来啊，你以前的那些啊，哲学啦、心理学啦、社会学啦，你很懂很多啊，你觉得你可以判断，哎，你就不虚心了哈。虚心的反面是什么？虚心的反面就是骄傲。假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可以说骄傲的人就没福了，因为天国的门给关上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那些东西堵在那里，塞在那里，神的话语是听不进去啊。所以等我们一虚心，我把自己的东西放下，我知道自己的东西不行，与此同时天国的门就打开了。天国的门打开，我们就开始可以实践我们的信仰了啊。所以第一福最重要啊，第一福是他其他福的其他七福的一个基本啊，一个 foundation 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个一个福来看的哈。看完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第二福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什么叫哀恸啊？啊，我曾经看过有一个父亲啊，买了一辆小那个电动车给他的小孩子玩啊，那小心那个小孩子玩的时候，这父亲一不小心一踩，哟，这车坏掉了。哇，这个孩子嚎啕痛哭啊，这父亲就安慰他，别哭，我给你买辆新的，是不是这样啊？哀恸的就受安慰？当然不是啊。哀恸受安慰是讲什么？就是讲当你虚心以后啊，记得虚心是其他福的 foundation 啊。当你虚心以后，你拿着这个镜子一照，这个镜子就是神的话语，就耶稣基督，拿着这个灯镜子一照，哇，原来我如此的丑陋，难过哈，很难过，很哀痛。或者有些人他知道他得罪了神啊，他来到神面前十分的悲伤，神啊，我得罪了你，就像那个浪子说的哈，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神，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个就是哀恸，哀恸就必受安慰哈。这里他的那个很多都是一个悖论啊，一个 paradox， 你哀恸反而就受安慰。下一步，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叫温柔啊？啊，我们通常的概念，哦，温柔是吧？哎呀，我太太最温柔了，或者我女朋友最温柔了哈，啊，她不替我，不冲我发脾气啊，我无论怎么样，她都对我很好啊。小鸟依人一样，这就是他最温柔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温柔是讲什么？这个温柔就是讲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你有权柄，你有权能，你不随便使用。那比如说耶稣就曾经是这样，他的门徒路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啊，那些人不接待他，门徒就很生气，然后就说我要派天使来烧灭这，烧死他们。耶稣就责备他们，你说什么你都不知道啊！耶稣不是没有这样的权能，他不随便用，这就是温柔。还有温柔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明明你是对的，你不随便去争辩，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你就差不多就算了哈。我最近也有一个学习哈，有 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说一个基督徒应该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随便跟人家走，差不多就算啊，这是温柔的一种表现。不是我没有全能，不是我没有道理，而是我宁可退让，这是温柔的一种表现哈。啊，他说他的好处是什么？必承受地土。这怎么解？这要跟犹太人的习惯有关的。犹太人他们是从他的父辈那里承受地土，这个地土还不能随便卖的哦，啊，你只要卖给人家，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要拿回来的哦，啊，这个地土非常的重要，而且上面是有地界的。你要是看圣经的话，常常会说移动地界的人是不行的哈。箴言也有说，生命记里面也有说，地界是不能随便移动的，所以这地图很重要。但是温柔的人啊，他就没有那么计较，差不多就算了，所以反而就能够承受地图。再一次，这是一个悖论啊！圣经里面大家注意，天上的法则跟地上的法则是反过来的。天上的法则就是，地上的法则就是你要为了得到，你要去抢，你要去争，你才能够得到啊！这是地上的法则。天上的法则不是这样，天上的法则你不去争，反而这就是你的啊！这是温柔的人有福啦，你必承受地图。饥渴慕义，什么叫饥渴慕义啊？我们相信我们当中受渴的人没不是很多哈，我没有很多很渴的经验，但是我有饥的经验啊，就是我有时候了，要是不注意，我有时候大家可能有这个感觉，叫做 craving， 对吧？哇，突然间特别的饿。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出去吃饭，我一到了饭馆，我还没开，还一进去，哇，我就开始 craving 了哈，我就赶紧叫那个 waiter 拿一些那个肉来给我先吃哈，顶不住了，饥渴慕义，饥的时候是很难受的，赶紧要东西吃。饥渴慕义就是说我对那个义如此的深刻，我非要把它吃哈。这个义是什么？耶稣基督在世上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做了很多哈。你看见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记载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自己本身也是饥渴慕义，他曾经12岁的时候到圣殿听人家讲，讲的都忘了回家了啊！而且他也有很多的教导，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哈。所以我们要是像那 craving 那样想这个义，想把这个义吃进去的时候，神答应了，你要吃多少有多少啊！而且平常我们饥的时候是吃的比平时都多啊，这是饥渴慕义。下一个，怜恤人。什么叫怜恤人呢？就是可怜那些可怜的人，可怜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讲法啊，叫做什么？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哈。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人很可怜，是那时候他觉得他值得可怜，我们才去可怜他，或者他很可爱还不错，我才去可怜他。要是有一个人他一点都不可爱啊，他常常做一些让你看见就不舒服的事情，但是圣经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自己也要被怜恤，因为他不会怜恤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是有问题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的教导。下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就是说，清心是什么意思？就心里面把那些不是神的话语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些东西 把它放在一边，只装神的话语，清心 ，pure in heart。我们在这里很多科学家啊，我们这里的科学家感谢神，他们是有神，他们知道有神的话语，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所以他研究的时候，他每一次有发现，他都感谢神。他说：“你看，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哦，这是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设立的规律，现在被我发现了，感谢神啊！”所以他每一次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呢，他越学习，越研究，他就越觉得哦，你看，我又要更加的感谢神，他就越看见神。但是假如没有神的那些呢，他就用自己的方法，用我的方法来做，做了说哦，再一次证明你看这个自然的律真是厉害。慢慢他就不信。所以你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来看这个世界，你清心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够看见神。本来人跟人之间是有问题的，很多时候不对付，是我们人因为神的缘故 peacemaker 让他们和好。实际上这个哈就跟传福音有点关系啊，我先让他信神，然后呢人神和好，然后人跟人也和好啊。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夫妻营，就说了，他说你们夫妻跟神的关系好，你们夫妻自然也好啊，这是一个 peacemaker 哈。所以使人和睦，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传福音还有造就门徒都在这里头。那这六福啊，我刚才说了哈，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当你虚心，你就进入到天国里面了，然后后面的六福。为什么我不把第八福放在里面呢？因为它是这样子，第一跟第八福是比较特殊的，中间这六福它归成一组啊，它们之间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我们通常我们不容易留意到。我把它这样摆啊，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左边这一列是讲自己的，左边爱动是我自己一个人爱动是吧，我清心也是我自己一个人清心，温柔连续人呢是跟他人有关啊，我温柔，我对别人才能温柔是吧，我自己怎么温柔，我对别人温柔，我连续别人是跟他人有关的。第三列当我看见基督的时候，哦，他这么好，我很渴慕他，我巴不得我就是他了。饥渴慕义，使人和睦，就是说啊，也是像基督那样哈，来到世上制造和平。那打横呢？打横也有用的，打横的就是第一行，就是态度，就是我虚心了嘛，我已经虚心了，就进入到天国里面，然后就实现，就实践这六样东西了哈。实践这六样，哀动就是说我态度上面我知道自己不完美，我知道自己很缺乏啊，我很痛苦，我求神来帮助我啊，这是哀动。然后温柔也是哈，温柔就是说这个态度上面对人。刚才说了，本来是有道理的，本来是有全能的，不随便使用啊，这是一种态度。饥渴慕义也是，看到耶稣基督，我巴不得我就是他了。那第二行，那就是当我哀痛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这样子，我心里面为什么这样子，他，我就把自己不好的东西就拿走，不属于神的东西我就不要了哈，我就专门 学习神的话语，那是亲近。连续人是跟温柔有关系的。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不能够原谅人呢？啊，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哎呀，看见一个人，反正就觉得他不好，就不能原谅他。其实他也挺不容易啊，挺可怜，但是就不可怜他。为什么？因为温柔这一点没做好，因为我心里面我还保留着自己有自己的权益，或者我认为自己是对了啊，所以下面人家怎么样，我没有连续他的能力啊。所以连续人就跟温柔有关系，那使人和睦，那就跟基督徒有关系。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荣美，我要向他学习，然后学习的结果呢，我去传福音，我指导门徒，我帮助人家和睦，让教会合一等等啊，这些都是使人和睦。那刚才说了，当我们虚心以后，我们就开始实践这六样东西，不一定按顺序哈。可能刚开始可能是做这两个比较多啊，爱就对自己对他人可能学习的比较多，但是呢，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一定会走到这个就羡慕基督，就希望有基督的荣美，也希望像基督那样使人家和睦。我必须说啊，最后这个使人和睦，这个是个每一个教会都很稀缺的资源，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人啊，就是 peacemaker 啊。我听说过好几个人说，哎呀，谁谁谁他是个 peacemaker。 确实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教会也像其他教会一样，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多点的提升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个稀缺的资源，使人和睦。那好，讲完这个的话，我就把刚才讲的虚心的那个给他套进去了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旦虚心，就进入到这里面去。这六个当中，我们就在这实践了哈啊，就是哀痛啦，又温柔啦哈，又饥渴慕义啦，清心啦，连续人使人和睦啊。可能有些人这方面加强多一点，可能有些人那方面学习的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成长。生命成长的一个外部的表现就是受逼迫，大家看见了。假如前七福都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第八福我是不能控制的，我总不能去找一些逼迫来，是吧？是外部给我们的。这个图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我们虚心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信仰实践里面去，实践中间那六个福，然后你都不用担心，自然而然第八福它就来了。为什么我把第一和第八这样放了？因为第一和第八他们的奖赏是一样的，天国是他们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两福跟其他六福不一样，它的时态不一样。虚心的人，天国现在就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现在就是他们的。而其他六福呢，你们要看圣经，它中文说必啊，你就必受安慰啊，你就必承受地土。英文就是 will， 你将会，你一定会，但是不一定是今生，有可能有一些要到了见了神才能够实现，也有一些现在就实现啊，这不一定。但是第一和第八现在就有，你只要虚心，你就进入到神的国了。你进入到神的国，你去实践那中间那六样，不用担心逼迫就来了啊。而且当你看见逼迫来的时候，恭喜你，你在天国里面。 接着往下讲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啊，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我啊，记住这个因我这个字哈啊，不是所有的被人骂都是哈哦，有些人啊，我比如说啊，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哎呀，这个老板对我特别不好啊，常常就啊就来为难我，骂我啊，搞得我很难受，这不算哈，你不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哈，被人家辱骂，别人的逼迫，这不算哈。我曾经见过一个，我亲眼看见的，啊，就是以前在我们教会，啊，去小组，来了一个新朋友，有个弟兄就跟这个新朋友传福音，讲着讲着，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新朋友突然间就发起脾气来，你不要讲了，哇，那个弟兄很尴尬哈，啊，这种就算了。逼迫你们，那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了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到这里，但是我们也会因为神的缘故，我们要受一些冤屈啊，我们也受一些误会啊，甚至有人也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也会被人家指指点点，受到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对待。我有一个牧者啊，一个委内瑞拉的牧者啊，他跟我啊分享，他说，啊，他是一个蓝领的，啊，他是一个专门做蓝领阶层的人，他就是具体来说就是那个餐馆里面侍奉的。他有一次他刚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学习祷告哈，吃饭的时候他就闭眼祷告啊，结果眼睛一张开，这饭没了哈，就给人家拿走了啊，所以他就说啊，这也算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来看，先讲这个哈，有福。有福什么意思啊？有福希腊文是 makarios， 它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一个意思啊，除了有福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happy 啊。你甚至可以翻译成，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高兴。但是他这里翻译成有福 bless 更加准确了。所以，但是这个高兴这个字也有用，因为你看下一节经文你就明白了，你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要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本来 bless 就是 happy 的，你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我估计大家了，现在可能有一个疑惑了，哎，我信神，我应该得到平安喜乐啊，我应该很高兴啊，为什么我会受逼迫了？而且更不理解的，为什么逼迫还高兴呢？那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从头开始讲清楚。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叫圣洁啊！感谢神，今天主日学又提到这个字啊，分别为圣。什么叫圣？圣洁是什么意思？我认识一个人，他非常的干净啊，他家里面呢，就他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干净的啊，他就是家里面每天到了晚上他都仔细的收拾，然后抹呀擦呀哈，到了最后无论多晚他都把这些做完他才去睡觉。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跟我说，我就是个洁癖啊。这个是不是就圣洁了？干净是不是圣洁了？当然不是。感谢神，后来这个亲戚他信主了他就圣洁了。那圣洁什么意思呢？这里英文这个字啊，圣洁就是供奉和圣化的意思。什么叫圣洁？圣洁具体来说就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拣选出来那些就圣。你看以色列人中头生的啊，就是那个头生的，还有不 无论是人和牲畜，头生的是最好的，就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干嘛？留给神用。神就说，这些东西当中，这一堆是我的，我就让它成为圣了。这就是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开拣选，挑选出来，就是圣。神常常做这件事情，神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神创造了天地以后，啊，世界就开始充满了罪恶，神就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人，分别为神。好，挪亚这一家人后来又生了很多了哈，又到了巴别塔的时候，神就变乱口音，让人分散各地，分开，然后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出来，分开，拣选，一直都做这个动作。到了后来哈，亚伯拉罕两个儿子，实际上不止两个了，他只挑一个，以撒，是吧？以撒两个孩子，他只挑一个雅各，一直分，一直分，分开拣选，分开拣选，就是圣洁的概念。那你这一点，我们现在我们这一群人是怎么回事啊？是新约来到以后哈，我们今天喝了这个杯，这是立的新约，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一群人出来啊，这万民当中拣选了一群人出来，放在这边，说这堆是为圣的，是我的。明白了这个，我们就应该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拣选的，放在一边。神说这些是圣洁的。耶稣说，世人恨你们，你们就知道，或者说你就应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过了。这个世界不喜欢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撒旦的世界，撒旦不喜欢耶稣再来哈，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末日就到了，他不希望耶稣回来，他希望尽量的拖延他回来，所以他不喜欢基督。那我们自然也就不被这个世界喜欢。你们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爱自己的，只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看见没有？再一次拣选，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恨我们。具体来说，我们基督徒哈，慢慢慢慢实践信仰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那些恶意就会来了，我们就人家就不喜欢我们，他觉得基督徒找个理由啊，就对他们不好，诽谤他们，甚至在一些啊国家或者社会，基督徒受逼迫，什么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好，我们啊还有十分钟啊，我们很快的读一下马可福音。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29-30节。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29-30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马可福音第十章29-30节。啊，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啊，这里给我们一个教导。耶稣这里说了，受逼迫啊，受逼迫是一个常态。当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恶意的时候，我们应该高兴。为什么？因为这说明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了，我们已经 在天国里面呢、啊，这里说得百倍是什么意思啊？房屋得百倍很好理解哈、啊。假如我只有一个房子，啊，我忽然间有一百个房子，哎呀，我发达了，我很高兴。但是，假如我有一个母亲，我忽然间有一百个母亲怎么样？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啊，很孝顺父母，每个星期都早一天陪他的母亲，陪他的父亲，非常好哈、啊。但是想象一下，假如他有一百个母亲，你 handle 得了吗？啊，他们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啊？你如何处理啊？啊，所以这个不能从字面上啊，或者从这个数量上，从这个世界的眼光，这个百倍，他说的不一定是数量上，他更加说的是质量上。当你为神的国受逼迫的时候，当你走在神的路上哈，你为主撇下房屋，你为主撇下了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反而它的价值对于你来说是增加了一百倍。比如说你只有两个孩子，你把他们撇下，你把神放在第一，你就知道如何去带领他们，你就知道如何去教导他们。反而你用神的话语这样去教导他们的时候，反而他对于你的价值来说增加了一百倍啊。对各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你要行在神的路上，神是会兑现他的诺言的，对于你来说价值超了过了一百倍啊。所以神的国降临好不好？神的国降临好啊。这个八福哈、啊、是耶稣的核心的教导，也是给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给我们指明的方向，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眼目应该看些什么。这八福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福就是这个 foundation， 我们首先要放下我们自己，放下心里面我们认为很重要很宝贵，特别是那些我们引以为骄傲的那些知识，那些价值，我们要把那个放下。像今天主日学我们说过了，讲到婴孩要像婴孩那样子渴慕这个真理，然后其他的东西就 kick in 了哈，我们就可以去实践这些。然后到了最后，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生命成长的呢？我们开始看见这个环境，我们开始觉得人家会对我们不好，诽谤我们，或者甚至会这样子，魔鬼撒旦也来搅扰啊！忽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逼迫就来了，不顺心的事情就来了，哎呀，这个心里面挣扎就来了。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念着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降临，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先倒空自己，然后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环境去实践这个信仰？然后我们愿不愿意当我们实践的时候看见这种对我们不是很好的环境的一个反应，我们还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存着一个高兴的心哈？那耶稣说 bless happy 啊，你要为这个而欢喜快乐，因为知道你已经在神国里。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住在天国里面。实际上天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住在天国。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倒空自己，让我们去连续人， 让我们去更多的饥渴慕义，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倒空，让我们哀动，让我们去联系别人，让我们去使人和睦，做和平之子。求你保守我们，虽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敌意，但是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已经住在天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